姊妹们早安。
早安。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已经来到了退休会的最后半天，最后一堂。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大家想先听哪个？先听坏消息。好，先听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今天讲到时间不够。我们本来要到10点20结束，现在只能到10点1刻就结束，而且开始呢又晚了7分钟啊！我是在这掐着表看的啊。那么所以一共就少了我12分钟的时间啊。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要提前结束，因为刚才林继兄告诉我说呢，是今天又临时再安排一次受洗啊，所以很感谢神啊，很感谢神。昨天晚上啊，在啊。我们这个呼召和之后我们的分享当中呢，有4位弟兄信主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其中有2位啊是这个3镇的啊，等一下要这个受洗。刚才简牧师又告诉我说，刚才早餐的时候又有一位信主啊，是弟兄还是姊妹？
姊妹。
姊妹啊，感谢主。我还在想，我说我布道会很少有一次举止的都是弟兄，因为昨天4个都是弟兄。我说会不会有个姐妹，今天有姐妹信主。感谢神啊，实在是把荣耀都归给主。好的啊，阿们啊。那么呢，我们下面就抓紧时间，我只有50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最后一堂呢叫做在侍奉上成长，还是同样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第一堂就有讲我们第一堂就有讲这个以弗所书叫做什么书信，大家记得？教会书信啊，叫做教会书信。那么呢，这一节以弗所书4章11节乃是以弗所书的这个叫 key verse 啊，它的要节就在这个地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陪他来侍奉。然后第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所以这一方面今天我们要看到成长，就是在侍奉当中啊，一起来同心的成长。这一段经文我们至少能够看到4点，在我们做个复习好不好？在十架上成长，在真道上成长，在爱心上成长，在侍奉上成长。感谢主。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有人认为这个侍奉呢都是在教会里面那些怎么样呢，礼拜天来教会是穿西服打领带的人的事儿啊。这个有一次有两个慕道友跑到教会来，刚来到教会呢，说这到底这个教会里面哪个是教会里面怎么说这个头面人物啊，然后说你就去找那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就没有错了那就是什么牧师啊、执事啊这些的啊，这些的领袖同工啊。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在教会当中侍奉乃是每一个人的事，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可绝不单单只是牧者同工的事情啊。你说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 I'm just a lay person， 你看你是平信徒，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位平信徒也是圣徒，对不对啊？啊，好像我们把自己有的时候有几个概念啊，时间关系我不把它多展开讲。我们认为呢，刚信主叫信徒，然后呢学习来做门徒，要上门徒班啊等等，慢慢我就成了门徒，然后成了门徒再怎么样啊，再晋升一点，慢慢我就是圣徒啊。天主教这个圣徒要丰盛的啊，天主教丰盛是非常难的，你知道有的人做这个教皇了，都做了教皇了，最后都不能丰盛，你知道吧啊，是很严格的，要3个神迹啊等等等等啊。对不起，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信主了，你是不是圣徒？
是，
就是圣徒啊。感谢主。
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既然是圣徒，既然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成圣了，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就完全了啊，这是一个已经又上位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关系啊。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我们还要晓得一个概念，侍奉与敬拜是密不可分的，千万不要以为侍奉只是做事情。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个属奉献的同工，教会的叫财务秘书啊，属奉献的同工一属奉献了，点钱了，点钱了，好像就是做个事儿啊，发单张、发周报了啊，到这个吃饭的时间去分饭了，实际上这都是侍奉，大家晓得吧？啊，财务的侍奉、厨房的侍奉、招待的侍奉，不分大小。千万不要以为站在台上的才是侍奉，在台下的都是打杂。 No， 葛培里牧师，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回天家啊，衷心的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葛培里牧师有一次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有一天到天家的时候啊，要这个颁奖赏的时候，他说很可能在前几排的啊，那些得最荣耀冠冕的怎么样呢，都是在教会里面默默无闻最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同工。他说可能我们这些每天站在台上讲道的啊，好像让人家看着很啊，很受人瞩目的，可能我们要往后面排，要往后面排。所以不分大小，只在什么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有忠心。对了，就要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忠心。那所以要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侍奉当成是敬拜啊，你是在敬拜神。再小的一件事情，我哪怕就是第一个单张、第一杯水，你是在敬拜神啊。劳伦斯弟兄大家知道吧，操练神的同在啊，但是他也是在天主教的一个修道院里面。那他那个操练神的同在，有一些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参考的啊，也是写的不错的啊。我提到这个盖恩夫人，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好的我们都来吸取，但是又不是这个不分青红皂白一切都啊去接受，好的我们都吸取。劳伦斯弟兄那个操练神的同在，他就讲到，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吧，他自己本身有残疾，在一个修道院里做什么呢，做这个厨房里面打杂的啊，做厨房有打杂的。他有残疾到的地步，他有时候这个船就是这个随着船去进货呀，然后船上摆了一个一个那个大桶啊，他从上面一个一个越过去都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位普普通的弟兄，最后人家说他是一位卓越的这样的一位啊主的这个门徒圣徒。为什么呢，就是在于他说，我不管做什么样一件小事，我都是在那敬拜神，我在那刷碗洗个碗，我都有神的同在，无比的喜乐，我在敬拜主，我是在为神做的。所以侍奉和敬拜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呢，本来是很多时候是互通的。你看我们今天讲 worship service 是不是 worship 是敬拜， service 是什么，是服务啊。worship service 我们敬拜神就是在侍奉神，侍奉神就是在敬拜神。大家看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多人会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然后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把自己全都献上，这是一种的侍奉。而我们作为一个活祭，活祭献上本身又是什么，在旧约当中这是什么呢，敬拜，对不对啊，到圣殿当中的敬拜献祭。所以大家看到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啊，这个撒旦他也引用圣经对吧啊，来这个诱惑耶稣啊。那么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什么 ？Let my people go， 是不是啊？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百姓去干什么？到旷野里面做什么？
您仔细看出埃及记，他有的地方讲我们到旷野里去敬拜神，有的地方讲到旷野里去侍奉神，一件事啊，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啊，我们的敬拜就是侍奉，侍奉乃是敬拜不可少的。那么呢，我们很快就进入到一些啊具体的这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侍奉神？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祷告来侍奉。我们在昨天我们用一讲的时间，我们着重讲在真道上成长，讲到主的话语圣经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讲到圣经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的属灵基本功，讲到圣经还有一样我们一定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啊。这个宋尚杰啊，宋尚杰弟兄啊，宋尚杰博士，他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给每个基督徒一对翅膀啊，一对翅膀可以亲近他，可以飞到他那里去。这对翅膀是什么呢？一个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呢会在这方面有容易失去一个平衡啊。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啊和两位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跟他们交通分享啊，然后这两个弟兄呢很有意思，就讲一个就讲说，哎呀我就是喜欢读经啊，捧着圣经爱不释手，但是呢祷告我就不行，一去参加祷告会我就犯困啊。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就说呢，我读经读不下去，但是祷告整晚整晚祷告，通宵祷告我都可以啊。然后这个弟兄说，那你陪我读圣经，那个时候你来陪我祷告啊。这两个都不能够缺少啊，一定要整全，一定要平衡。有的时候在我们传统的教会啊，倾向于什么呢？更多的强调读经的方面，祷告的方面稍微弱一些。有的更多追求啊圣灵工作的这样教会，他们比较强调祷告，但是圣经的根基正确的解经上面又有所缺乏啊，又有所缺乏。我们一定要整全，要平衡啊。以前我们家啊在这个养了几只鸡啊，后院里面养几只鸡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这个院子里面允不允许养鸡 啊。那我们家养几只鸡呢，后来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挺早的，咚咚咚，然后就是这个门铃就响了，叮咚叮咚，门铃就响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一开门，邻居说你们家的鸡从这个院子里面飞出来了。原来鸡一开始是小小的嘛，不知不觉就长大了，翅膀就长硬了，就从院子里飞出来了，在这个大街上溜达呢。我们赶快去抓这个鸡，把这个鸡抓回来，然后这个栏杆就给它是加高一点了，加一点这个。木头啊，树枝啊，这些，然后绳子绑一绑等等。过一段时间又飞出来了，这个鸡是飞得越来越高啊。然后呢，有一次我正好是外出讲道，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不能回来抓鸡，我怎么办？”这鸡又飞出来了。我说那你就让孩子帮忙吧。好不容易把鸡抓回来了，我太太说这个得想想办法啊。我说呢，现在这个时代，这互联网也有好处。我说有办法，怎么样？你去 YouTube 油管上面。现在什么都是到油管上，是不是？房子不会装修了，车不会搞鼓捣了，都到油管上去查一查，都告诉你怎么弄。我说你到油管上去查，肯定有办法啊，看看怎么弄。我回来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你放心，这次鸡飞不出来了啊。我说怎么弄？他说我到油管上去查了，有好办法。怎么好办法呢？啊，就有人说了啊，要把翅膀给它剪了。好啊，是要把翅膀剪，剪翅膀它不疼的。那个地方因为没有神经，哎，没有血管，那就是一些羽毛啊，就剪一下。但是诀窍窍门在哪里啊？窍门在哪里？怎么剪你知道吗？我这么问你们就好了，大家可能就知道了。是剪一边的翅膀还是剪两边的翅膀？对，剪一边的翅膀，你别剪两边，你就剪一边的翅膀，它就怎么样啊，飞不起来了。对，一起来就打转就掉下来，一起来一打转就掉下来了，它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基督徒，你要晓得，你这一对翅膀要怎么样？要平衡，一定要平衡啊！我下午就坐飞机回去了，也是一样，你这个翅膀不平衡，你是走不动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关键啊！千万不要说冯牧师来了只讲读经不讲祷告，这不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啊 平衡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路径啊。那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第一个叫做全能仆人论啊，那跟它相对的叫做祷告无用论。在有一些的这个不太正确的一些教导当中啊，有些偏差的教导当中，就说什么呢？就是你到神面前来，你跟他要什么，他必须得给你什么，啊，有点类似于你到庙里去拜啊，拜菩萨，然后呢，看这个宝殿上面啊，有四个大字叫"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到底谁是神啊？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啊？那拜偶像有一个特点的，很多偶像哪个灵我就给他烧香，哪个灵我就给他捐钱，哪个灵我就拜他。如果他不灵，怎么样呢？丢到一边，再换一个来。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把神也是当成一个怎么样啊？一个仆人。我们虽然口里说我们的神是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心里我们想的，他是一个 Almighty Servant。 嗯，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态度。这是什么呢？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对不对啊？拿那个灯啊，你不管你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一个什么人，磨几下，然后这个灯神啪一下就出来了，刚出来把你吓一跳，是吧？这神好大的啊！你没有小时候看没看过那个小儿书童话书啊？可是这个神一出来，看着好像比你大很多啊，他确实也很有能力。他一张口怎么说？主人有什么吩咐，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吩咐，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灯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不敢说你给我，我要什么你就必须得给我什么。我们的祷告啊，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跟他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极端，叫做祷告无用论啊，这个也不对，这也不对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祷告无用论，让人觉得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祷告，每个礼拜还跑教会去祷告会啊，辛辛苦苦的。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不用祷告，神都早已经定好了，都安排好了，你祷告不祷告结果都是一个样的啊，根本不改变什么啊。 Prayer does not make any differences。 哎，但是你这样人家不就完全不祷告了吗？所以他也不能这么说。那他讲的呢也比较的妙，他说是这样子，祷告虽然不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祷告可改变那个祷告的人呢，是不是啊？不改变事情结果，改变这个祷告的人，你祷告祷告，哎，你就接受这个结果了。神怎么定的，你就逆来顺受就好了啊。哎，这个听着似乎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这祷告不改变祷告的结果，但是它改变祷告的人呢，啊？问题最大在于，我请问大家，这样一种讲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祷告是不是会带来结果的改变？请大家仔细思想，祷告会不会带来结果的改变？好，我先要给大家看一些经文。这节经文呢，在圣经里面，很多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呢，也回避不讲这节经文。那我刚才已经把这两个方面祷告极端，我已经先把它列明，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坚定地相信一点，只要是圣经神的话语，一字一句都是安定在天。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面跟以弗所教会长老告别的时候讲的，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没有资格，我也不敢把圣经当中任何主的话语回避不传给神的儿女们。那么这节经文，以赛亚书这节经文，我们来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翻译的比较客气，那么我们圣经里面给一个注，求我命定原文做什么？请问大家，原文做你们可以吩咐我。一看到这三个字，你立刻说什么？政治不正确，对不对啊？这政治不正确，你怎么敢去吩咐神？好， 我们现在要讲了，昨天提问题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了，我们绝不能够单单只是拿出圣经当中某一节的经文啊，用它盖过圣经当中其他所有地方的经节的启示啊，然后来发展出来一个极端的教义啊。用这一节，如果你单单把它拿出来看，你会发展出来全能仆人论，是不是？而且神自己亲自说的，我手要做的工作你们可以来吩咐我，哇，那我们真的可以来吩咐神，命定神，定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要知道，因为这是神亲自讲的这样一句话，而且在解经上面，这一节神实际上给我们表明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以很真实的通过我们的祷告来跟神来互动，我们的神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这大家阿门不阿门？这是神亲自讲的，这个我们不敢说，哎，这个是圣经，我把它给抠掉，我不敢抠掉。有的人因为这些经文跟他的神学好像有冲突，就故意把它回避。但是圣经当中每一节我们都拿出来讲，整全来讲，平衡的来看，这个是最棒的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先看这个属灵伟人的讲话，然后我们看具体的例子啊。这个约翰卫斯理讲，他说祷告不单啊，他说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啊，这是约翰卫斯理讲的啊。那么 Hudson Taylor 大家知道戴德生，这种华人一定要知道戴德生啊，这内地会创始人，他说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 啊。那我们继续再看啊，这个是 C.H. Spurgeon 啊 ，Spurgeon 斯布珍，斯布珍说祷告是我们教会的发电厂。如果我们祷告弱，我们教会就没有能力，我们祷告强，我们教会就有能力啊！这是斯伯真这句话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好，耶利米书33:3，神讲的，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嗯，好，雅各书4:2-3，神的话语，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节经文我特别喜欢，这是关于祷告你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为什么在一节经文当中把那个全能仆人论和那个祷告无用论都把它驳倒了，是不是啊？前面你看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针对的是哪一种论？祷告无用论，是不是明讲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只有迫切来求才能得着。那下面呢，因为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呀？妄求，妄求神给不给？不给，针对的哪一种论？全能仆人论啊！感谢主啊。路加福音18:1-8，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不可祷告，不可灰心。讲到哪个比喻呢？寡妇切求那个比喻，对不对啊？那寡妇怎么切求啊？有一个冤家，那么呢，他就到这个不义的官，那是个不义的官面前去求，你帮我伸冤。那个不义的官理他吗？不理他，你又不塞红包，我为什么要帮你伸冤？是不是啊？啊，那不理他啊。那但是这个寡妇呢，一直到他面前求啊，求啊，求啊，最后这个官被求烦了，说算了，我帮他伸冤吧。这耶稣讲的这样的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以后，然后耶稣就问了一句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原文是信心，设这个比喻让人祷告，要迫切的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啊，这是以前我听这个神保罗老牧师讲一段话啊，不对对不对，林道亮老院长，这都回天家了，这些长辈啊，真是一位一位都回天家了。那林道亮老院长有一次讲，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太浅，太浅，祷告没有祷告透，你根本没有祷告透，蜻蜓点水一样的祷告，例行公事一样的祷告，根本没有真正在那里迫切的求。像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就是他讲，就讲这个18这一段，路加福音18这一段，说你根本你没有祷告透，祷告的功夫实在是太，我们跟教会历史上许多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花的那种祷告的功夫比起来，真的差得太远了，弟兄姊妹，不够的，不够的。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挂在口头上面， 我们相信祷告有大能，我们相信神垂听祷告，神回应祷告，我们相信祷告有一山的力量，对不对啊？ Can make something happen, can make a difference. 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真的是这样子吗？在我们的祷告的操练当中，真的是这样子吗？哎呀，所以我那次听这个林老院长那个分享，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的 pray, 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呢？要 push, 啊 ，push, p u s h 啊，你不是去推神啊，注意啊，不是 push God, pray push 是什么意思呢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啊，你要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操练，有这样一种祷告的劲头。哎呀，到中国有一首歌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大家唱过吧？啊，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这是小敏写的。啊，2009年的时候，我到国内那次去短宣，到了小敏他们那个县，啊，方城，然后也到旁边的南阳，啊，到平顶山叶县整个那一带，啊，那一带他们唱起那个《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跟我们唱的曲调稍微有点不一样。对这些朋友稍微唱的也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那个更河南的那个曲调唱的，啊，很好听，很好听，我都把它拍下来。然后呢，我住在他们那边嘛，就接待家庭，接待家庭院子也很大，那一来聚会，这个十里八乡就是各个聚会点的这些的这个骨干，就所谓叫接待家庭，还有做话语出口的，就都来了，一住好几天。我早晨是被他们的祷告声吵醒的，啊，被他们祷告声吵醒的。哦，真的是，我说怎么回事？然后起来以后，当然我有理由，我这个有时差嘛，然后就跑到那儿一看，一屋子人跪在那儿祷告，早上五点多钟，一屋子人，啊，他们那个叫那个团队带领那个刘弟兄，满头白发，70多了，也跟大家一起跪在那个水泥地上面，晚上睡觉就是什么，就一层那个编织袋的那个彩条布一铺，上面就是一层褥子，然后在上面就是被子，祷告的时候把褥子被子要卷起来，还不是说给你个祷告垫在那个比如稍微舒服一点，就跪在水泥地上，就是一层的那个塑料编织袋，一祷告一个多小时啊，祷告完了再吃饭。我说真是不得了，这是真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那不单是唱，他们真的是操练，真的是这样去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还太浅，还差得太远，摆上这个祷告的功夫，这个代价，好好的去操练，你看会不会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啊，给大家看，约拿书3:8-11，另外一个很真实的神回应人的祷告的一个例子，啊，因为神跟约拿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到尼尼微大城去，要做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不悔改，大城马上就灭亡了，传福音。约拿去了啊，开始不去，后来去了，对不对？去了啊，一天的路程，这个三天路程只有一天，啊，这个三心二意的，啊，约拿恨死他们，因为尼尼微是什么呢？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亚述欺负他们的这个祖国啊，北国以色列，所以尼尼微就是走一圈啊，你们悔改啦，不悔改就灭亡啦啊，然后就出去看他们的好戏了，就这样啊。如果哪个传道人开布道会这么布道，没一个人举手的。可是没想到尼尼微怎么样啊？悔改了，而且从上到下悔改。尼尼微从国王到下面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国王的命令，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你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在祷告当中，这个真心的悔改，神回应不回应？神有没有回应啊？神真心的回应，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我可以再多告诉大家一点，原文当中后悔这个词，旧约里面有好几次出现神后悔，啊，我立扫罗为王后悔了，我造人后悔等等，神好几次讲到神的后悔。你知道原文那个字在老的这圣经版本翻译怎么翻译吗？用哪个字吗？有人知道吗？ Repent， 说 God repent， 不是神悔改啊，你们我犯罪了然后我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就什么呢，回转心意，在原文当中实际上是跟那个悔改是同一个字根的，就讲到这个词的分量，神改变心意，为什么？因为人在祷告当中迫切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痛悔，神就把本来要说的灾收回，不再降雨他们，这是圣经讲的。所以你要看到神是真实的回应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关于祷告也送给大家一段话，祷告不祷告不一样，祷告真心不真心不一样，真心的祷告降服不降服不一样，真心降服的祷告迫切不迫切不一样，真心降服迫切的祷告坚持不坚持不一样，祷告乃是一门既简单又深邃的功课，不要小瞧祷告。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关于祷告的 ACTS， 这个我们很多啊弟兄姊妹很多教会都在讲都知道啊， ACTS 就是所谓使徒行传。那么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只是供参考啊。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祷告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呢，一个礼拜有一次晨祷会，有一次的这个晚祷会。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晚祷会当中，比较时间比较更长一点。那我们的这个晚祷会呢，不一定每一次，但常常呢用这样一个流程。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也是我参加了不少的一些的各种祷告会，就发现好像很多时候祷告会变成怎么样呢，分享时间多祷告时候少，还有呢就是祷告上来大家一分享就常常分享什么呢，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啊，谁家的猫丢了，谁家狗找不着了啊，钥匙找不着了，帮忙祷告祷告，这些都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的主大事小事都看过，弟兄姊妹们，真的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说钥匙找不着了，帮我祷告祷告，我们真的迫切祷告，祷告完了就找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要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神是美好的救主，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啊。可是呢，如果要是我们祷告总是好像总是就怎么样呢，上来就是这些啊，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我们就忘记神给我们一个更大更美好的图画。我比较喜欢这个 ACTS，所以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这样去操练啊。其实有意识这样去做操练的时候，表明就是我们还不够。如果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这样子了啊。弟兄姊妹一开口，自然的啊，就更加符合心意的祷告了。那 A 是什么呢 ？A 是啊，这里没有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有人知道 ，A 是 adoration 啊，就是对神的赞美。现在赞美，然后 C 是 confession， 就是认罪 ；T 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S 是 supplication， 就是祈求代求，把我们的具体的代祷事项摆到最后，上来跟神开口先怎么样呢，先赞美他，先赞美神，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祷告。小孩子不成熟的时候，很小来到爸爸妈妈面前跟爸爸妈妈也开口是什么呀，都是要，要糖吃要奶喝都是要，对不对，要玩具。孩子只有慢慢的长大一些成熟一些，才能够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Daddy Mommy I love you。 那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要有意识操练这个赞美的祷告，要多多的来感谢神，常常把这个感谢赞美主挂在口头，不是一个好像令人害羞的事情。有时基督徒啊都信了主了，感谢主不好意思说啊。我跟你说，每一次你说感谢主的时候，你就结一个嘴唇的果子在天上，啊，就是一个见证。神喜悦我们常常到他面前来感谢他。你看那十个大麻风病人，是不是？十个几次查看都医好了，有多少人回来？归荣耀给神，一个，一个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我们要回来常常来赞美，还有呢就是认罪。我们的祷告当中认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好的省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不让任何东西来拦阻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当中。那么你有了赞美，有了认罪，有了感恩，后面呢，然后我们就有三段的 这个具体代祷的事项 supplication， 首先先为神教祷告，先为国度祷告，先为普世差传祷告。在我们的那个祷告会里面，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跟他们系里面，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跟他们系里另外一个 faculty 一个教授，华人不信主的，就跟他讲，然后呢他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像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整天就是在这什么读经祷告啊，都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弟兄上来就告诉他，谁说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一祷告先是为国家领导人祷告啊，为胡锦涛，为总统啊祷告啊，那时候还是胡锦涛呢，那时候还是胡锦涛，现在就是习主席了，为这些国家领导人祷告，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祷告，为什么？为那些在上掌权的祷告，这是圣经提摩太前书蒙明讲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去做，应该去做。那么呢，为宣教士祷告也好重要，可不是单单我们只是把金钱的奉献摆出去就完了，我们好像义务就尽到了。我们应该是不单是拆钱，我们还要拆祷告，还要拆人啊！我知道你们教会要有短宣队啊，到中国去，到哪里去啊？我们要做这样这个宣教的工作，在你们东 Washington 啊，大大小小的地方，有许多华人可能散居在那里，没有华人教会或者没有牧者的。从国门我拆派出去，彼此去支持，这也是宣教的工作，本地的宣教的工作，而且多多为宣教士祷告。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教会拆派他去，做了几年，做得很失败，无精打采的回来了。那么下了车，拿着行李，正好礼拜三晚上，美国教会祷告会的时间，他呢拿着行李去教会，去参加祷告会。进去的时候祷告会已经开始了，他坐在最后一排。等到祷告会结束，大家回头一看，哦，我们的宣教士回来了，那赶快请你到前面来做分享。宣教士走到前面来，他说，我是很失败的回来的，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今天听了你们的祷告会，我知道至少有一个原因我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在你们祷告会里面都没有为这些宣教普世差传来祷告，都是为自己的事情在祷告。所以我们啊，为宣教国度，为教会各方面施工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专门提出来为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好，下面一方面我们的侍奉，在侍奉当中的成长，这个呢要花点时间讲一讲。这个不大好讲，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你去讲这个奉献，金钱奉献，你们就说了，这个牧师是不是跟我们要钱呢？那还好，我是外来讲人，讲完就走啊。所以常常有这个外来讲人到教会去开这个布道培灵会的时候，驻堂牧师说，牧师好好多讲讲十一奉献。你们简牧师不是这样，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张传道也不是这样子啊，很敢讲。我以前当年在我读神学的那个城市，我搬到那里还不久，就知道教会的驻堂牧师要离开啊，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牧会。那这个牧师为什么要离开呢？这个牧师是来自台湾，非常忠心爱主。那么呢，很多来自台湾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很晓得金钱奉献的这个重要性，自觉自愿就奉献了。但是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不都是中国大陆的哈，也有其他背景，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不喜欢牧师老讲这个金钱奉献，好像跟我们要钱一样。后来呢就把这个牧师就赶走啊，最后这个牧师待不下去，然后就要走了啊，就要走了。而这个牧师特有骨气啊，最后一次在教会讲道还讲金钱奉献啊，还讲金钱奉献，而且他留下了一篇文章，就讲自己在教会这些年服侍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他就讲，他说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因为他们直堂开始几个家庭一起开始这个教堂，他当时就在那里，后来因为有需要，他把这个药剂师的工作辞掉，你知道药剂师收入是很高的，然后去读神学，回来做一个收入很低的传道。师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做这个实验员，收入也不高。他说在教会历史上这些年，除了一年我们家的奉献在教会排第二，其他每一年都是排第一。 我老实跟大家讲，传道人讲金钱奉献不是跟你们要钱，如果传道人爱钱不干这个事儿，不干这个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听好。后来我们这个牧师走了，真是也很感谢神，大家看到他这个文章很感动，结果牧师走了以后，教会这个金钱奉献慢慢哗反而在往上涨啊，大家这个金钱的奉献就这个操练就越来啊越好了。圣经里面讲到马拉基书这段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神说你可以来试我的，就是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试一试神，别的地方都没有，都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有人说这是旧约里的，新约里面就没有十一奉献了。有一次我到国内的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问他们了，讲了讲我就问他们，我说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然后底下很齐声的说不对，把我吓一跳，我说这明明不是圣经的教导怎么说不对呢，然后底下就说了，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在他们那个教会，因为十一奉献的问题呢，这个本身他们也是一个农村的教会，比较贫穷，然后就觉得十一奉献好像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旧约里是讲十一奉献，新约就不再讲十一奉献了。哎呀，我说你们还都是教会主要的同工，圣经不大熟啊，我们看一看啊，路加福音11章第42节，这是新约吧，这是谁讲的呢？耶稣讲的，是不是啊？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讲什么都献十分之一，那公义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哎，那有一个弟兄反应很快，哎，你看这个老师，你看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要讲他们要做公义爱神的事情啊。我说我们要仔细看一看耶稣怎么说啊，公义爱神的事情要做，十一奉献要不要做啊？也要做，这原是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两个都要做。哎，然后底下有一个同工那反应更快，他说不对，这个呢是福音书里面讲的，等到了使徒书信就不再讲十一奉献了，所以我们还是不用去做。我那次正好去给他们讲释经学，释经学有一个原则叫做渐进性启示啊，或者叫渐启明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所以我说你们这是现学现用啊，立刻就用来了。可是渐进性启示不能这么用啊，如果渐进性启示这么用，那我们大家都去读启示录就好了，前面的都不用读了，对不对？启示录里讲的我们才遵行，没有讲的我们就都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正确的渐进性启示，稍微提一点释经学是怎么样啊，我们如果看到在后面，因为它是一个一步一步时间的这样演进，后面的启示当中有明讲对前面的那个启示或教导，比如说安息日到主日啊，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样一个改变或者一个新的一个揭示，那么就是渐启明。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改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做？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啊？或者它的范围，比如是犹太人那些节期，犹太人那些的这个献祭的条例，那我们作为今天外邦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做。但是如果它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我们仍然去做。今天十诫我们守不守？我们要守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说这个十诫旧约里面的时代的，然后给犹太人，今天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十一奉献是讲的也很清楚的，我们应当去做。那么还有呢一种观点，说新约里面是讲全人奉献啊，所以呢不需要去做十一奉献，应该不是10%，是100%的奉献。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的时候在有人是这样一种观点，什么全人奉献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对不对啊？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连身体都献上了，全人都是属于主的了。对啊，是没错，新约的标准是更高，是全人的奉献。可是我现在请问大家一点，逻辑上讲得通吗？现在是全人奉献，100%奉献了，那反而10%倒不用做了，这逻辑上讲得通不通？这讲不通啊，是不是？ 你现在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你低的标准还没有达到呢，你那个高的标准影子都没有啊。我给大家讲打个比方，一个楼有100层，有地方举办那个爬楼梯比赛，这个楼有100层，那你是不是要从第一层这样爬上去，一定要经过第10层才能到第100层，对吗，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够说啊，到100层我坐电梯上去，到99层然后走一层我就上去了，这不算数的，弟兄姊妹。所以不错，新约是讲全人奉献，可是原谅我这样说，如果连11奉献您都没有达到，您先甭跟我提100%奉献，那是空的。11奉献乃是实打实的，而且老实讲啊，我们作为新约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在用11奉献啊，已经要感谢主了。哎，真的是感谢主。我有一次到国内另外一个教会去讲，我一提到11奉献，哎，那个教会挺不错，挺好。然后立刻一位弟兄就纠正我说不对啊，我觉得不是说11奉献，应该叫11当纳。啊，奉献是11当纳之外的。我说完全同意，我懂，我知道。其实你看这个西人教会啊，美国人教会，他们分得很清楚，它叫 tithe and offering， 对不对？ tithe 就是11当纳，把我们收入的1/10拿出来，然后11之外的叫 offering。但我就跟这个弟兄解释，我说呢，你原谅我们北美教会软弱，能做到11奉献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就不分了，就笼统这样讲了。如果要是按照旧约。你这说旧约是11，如果回到旧约不是1/10，旧约是多少呢？23.3%，您知道吧？两个11奉献，还有一个3年1次一个奉献，所以是23.3%。我们今天把神所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我们拿出1/10来奉献给主，实际上我们得到的远远的超过这一切啊。有个小孩子问他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总是往教会奉献，这个拿这么多的金钱写这个支票，这么大的数额去奉献？爸爸就回答孩子说，孩子啊，你不知道，我们手里有个铲子，神的手里也有个铲子，我们手里的铲子小，神手里的铲子大，我们往神那边铲他就往我们这边铲，我们往他那边铲他就往我们这边铲，我们总是铲不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了，马拉基书，神说就这一个地方，你可以来试试我，你有没有胆量去试神？赐福给你，甚至无处可容，上尖下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讲11奉献，实际上你说神缺你的那1/10吗？神不缺，千山的牛都是我们的主的。如果你不奉献，神可以感动其他的人来为这个圣工来奉献，不会缺乏的。但是请大家听好这句话，英文他们讲得很好， God can do without your tithe, you cannot do without your tithe。 你没有11奉献神可以，但是我们不做11奉献我们可不可以啊？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实打实的啊，是实打实的。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生命成长基本功，读经啦，祷告啦，要聚会啦，啊，要分享福音啦等等，还有呢金钱奉献。那么呢，我认识一位牧师的朋友啊，那个他就常常讲这个属灵的这个基本功。以前他说在教会里面一讲这个呢，很多弟兄姊妹都跳过前面几项，读经祷告都不说，直接就盯着这个11奉献，为什么要讲金钱奉献？他说因为这个是量化的，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是要我们把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而且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中国人说呢，君子不谈钱，对不对啊？一谈钱就见外了，是吧？啊，一谈钱格调就低了。哎，圣经不是这样子，有人做过统计，福音书当中耶稣每讲6句话就有一句话跟钱有关。耶稣爱财吗？耶稣才不爱财呢，但是是为我们的好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其他的有的我们还可以玩点虚的，金钱上不可以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美国这个黑人啊，有些这个他们那个黑人英文的表达有时候很有他们的特色哈啊。他有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但是这么说我给大家学一下啊，这个要带着表情的，这样
This is for real.
就这个。那金钱奉献就是这样子，就是 man, this is for real. 你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经历这样一个挑战？有人问，说十一奉献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也很理解了，这个美国就是叫这个叫 Tea Party 嘛 ，Tax enough already 是不是？什么都是要收税。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说，就两件事情是 for sure 没有人能够逃避的，什么 death and tax， 就死亡和收税是确定的。那确实，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啊，十一奉献是税前税收呢，本来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用去讲，但是呢也有一个属灵的态度，我觉得用点时间来回答啊，已经不能回答了啊，我们已经差不多到时间了啊。我这样说吧，实际上税前税后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说是这个税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圣经里面你看神跟以色列人说啊，田角地头那些庄稼你不能收，为什么呢？让那些寡妇啊孤儿啊然后来取，那你十一奉献是你收到仓里的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你那些田角地头有点像今天我们比如 social security 啊这些 tax 这些的也讲得过去、也讲过去。那有人说呢，这个回答更有意思，但他的回答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神的祝福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位弟兄的回答，他说我给神的十一奉献是税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神能够得到的更多啊，能够得到更多。我最后因为要还是想给大家啊讲一点例子，有人说这样子哈，就说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圣经里的话啊，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所以在有的教会就常常强调，哎呀不要去强调十一奉献，捐的乐意就行了，捐的不乐意神也不喜悦。那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弟兄姊妹们啊，你听完这个信息，如果你说我在经济上面有一些困难啊，我在这个灵命成长上还确实还有一些距离啊，我一下子做不到，理解，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设定一个 goal， 就像以前我一次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一位年轻的弟兄刚受洗不久，讲那个见证讲得非常的感人啊，然后最后他也说，他说我很承认的，就是我现在生命当中还有一个没有达到的，就十一奉献目前做不到。但是呢他后面讲的那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争取两年之内把这件事情搞定。那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心，主啊求你加增我乐意的心，让我的信心能够更加充足，我真的敢在这件事情试试你，而不是怎么样呢，求主保守我一颗不乐意的心。我今天不乐意就不用奉献，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我讲一点我自己的这个奉献的经历，就是有人说那冯牧师你奉献多少啊？我奉献从来不算百分比，我不算百分比，但是到年底一报税的时候，我说哇今年又奉献这么多。我会告诉大家，最近几年我们的奉献，作为一个收入很有限的传道人，我们家每年的奉献都在$10,000左右。那一万，我也没有刻意要去达到一个数字，如果刻意达要是多加点，每次都超过一万，反正都是在$10,000左右。在6年以前我们教会买教堂，买一个教堂，我们教会人不多，我们的纽约上周一个很小的城市，人口流动性也很大，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托付，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教堂出售，面积很大，3万尺，加上地下室就是3万尺啊，很大，但是很好，价格当然也就比较高。那么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凭信心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那个 project 叫做 faith building， 信心的建造，同时也是凭着信心买一个 building， 叫 faith building。 那么那个时候啊，有这个长辈的传道人啊，那么就分享这在教会尤其是买教堂这件事情上面效法谁呢？大卫王。大卫王建圣殿，昨天我们提到了，自己先摆上，是不是？我准备多少木材，我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这个金银等等的，然后大家又踊跃跟上。所以说你们做传道人的要牺牲性的努力先奉献，然后告诉弟兄姊妹们，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有一个榜样大家跟上，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那我跟我太太就回到家，我们就认真的祷告，为我们买这个教堂奉献多少，而这个奉献是在你十一之外的，十一奉献之外的你摆多少。我跟我太太一祷告，神的感动$50,000，我们没有什么存款的，银行里没有什么存款，$50,000。那神只要感动了，神一定预备。我们刚搬到那个城市第二年呢，就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啊，我们那个房价也不涨的，但是，这些每年你买嘛，你每年你总要去还那个 mortgage， 所以时间长就积累一些叫做 equity，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做抵押贷款。那我们就这样把房子做这个叫 equity loan， 叫什么 line of credit， 啊，就抵押贷款。那么这$50,000就能够奉献上来了，$50,000能够奉献上来呢？哎，那时候我就心里面突然就打一个小算盘了。为什么打一个小算盘呢？因为我们教会这个建堂的基金在前几年一直就有，就摆在那里。那我在十一奉献之外呢，时不时的就还往这个建堂基金再另外多摆一点钱进去。几年下来，因为那个 building 还没有影嘛，大家奉献也不是很多的啊，就是慢慢积累。所以几年下来，我奉献不多，摆了$4,000。在十一奉献以外的，那我这个小算盘是什么呢？哎，主啊，你感动我是$50,000，对不对啊？是给建堂奉献$50,000。那我已经摆了$4,000，我只要再奉献$46,000，加起来它不就是$50,000了吗？我不就达标了吗？对不对啊？那我这个念头一动，就回到主的面前，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开始哭。我说主啊，你爱我到这样一个地步，连命都为我舍了，我还跟您算计这几千块钱吗？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我们的奉献也不是$46,000，也不是$50,000，也不是$54,000，是$60,000。我也没饿死，而且现在我们还换了一个稍微的哎条件好一点的一个房子，神的供给是够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弟兄姊妹，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一点了，我不能再讲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摆上，在你的亲身的经历当中，你会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体会到他在你生命的方方面面做美好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多年以前我收到一个，本来是英文，叫做 Holy Alphabet， 后来我就把它略加修改，然后配上中文，然后用了26个不同的中文字来押韵。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已经不能够详细去读了哈。那么26就是 ABCDE 啊，一直到 Z， 我就光读一遍中文的了啊。虽然有时想哭，皆因试炼痛苦，继续感恩倾诉，切莫牢骚满腹，即使艰辛难度，风浪催逼急促，真神宝座永固，持定永生之路，思想主爱若无，喜乐寻觅无处，凡事恩典要数，他爱使你蒙福，不与抱怨为伍，人间所知万物，能力再大不如，发自赞美而出，忧虑明天何住，当下才是要务，每天敬拜起步，感恩本是吩咐，直到欢然见主，得胜精兵天赋，奔走十架之途，高举耶稣基督，顺境逆境不顾，荣乐西安永驻。我们就停在这里，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有限的时间，匆匆的几天就这样过去。主啊，愿你 自己不配的仆人啊，不完全的话语。主啊，若是出于主宝座的，能够摆到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彼此激励，不单是听的，也包括讲的，能够被主的灵、被主的话所造就。主啊，求主您大大的祝福，祝福我们在东华盛顿地区啊，我们的啊各个教会团契，主的儿女、主的仆人、使女，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荣神一人。我在这里最后要奉主的名，有一个呼召是给基督徒的。我昨天讲了啊，我守住诺言，我今天就不再问慕道的朋友，但是你是基督徒，听了这几天的信息，若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你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献上给主，那么等